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0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将于7月24日至30日睦邻访问加拿大。教宗表示，我要去加拿大拥抱原住民，并希望能在已启动的和解与治愈道路上做出贡献。教宗访问加拿大，开启看待历史和继续前行的新方式。在多米尼加庆祝阿尔塔格拉西亚禧年之际，教宗方济各致函该国人民，在友爱中团结，共同行走。全球天主教传播组织大会讨论非洲的众议之路，以及传播工作至于非洲大陆浮传和局势的重要性。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7月17日主日，在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诵念三中经后，提到他即将于7月24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教宗指出，这将是个忏悔的朝圣之旅，不仅低下头来请求宽恕，而且要伸出手去拥抱那些曾经因同化政策而受害的原住民。当年制造伤害的人当中，已有一些修会人士。教宗重申，他感到悲痛，并且与加拿大原住民团体同在。继今年3月底4月初与原住民团体对话后，教宗方济各将在他的第38次国际牧灵访问期间亲自会晤多个加拿大原住民团体。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教宗邀请世界各地的信友从现在起以祈祷陪伴他的这次访问，并且盼望此行能在已启动的和解与治愈道路上做出贡献。教宗说，下个主日若天主愿意，我将启程前往加拿大，为此我现在渴望转向该国的居民。亲爱的加拿大的弟兄姊妹们，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将因耶稣的名前往你们中间，特别是要去拥抱原住民。不幸的，在加拿大曾经有许多基督徒，特别是修会人士，助长了同化政策。这一切曾经以不同方式对原住民团体造成严重的伤害。正因如此，教宗方济各从今年3月28日起连续三天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加拿大的三个原住民代表团。教宗说，我为他们曾经遭受的祸事表达了我的痛苦和关怀之情。当时教宗聆听了原住民的诉求，尤其是那些有过切肤之痛的原住民耆老们的见证。从1880年至20世纪下半叶，多所学校由政府提供经费，且大多由基督信仰教会组织管理，办学的目的是教育并改造原住民青年，把他们吸纳进传统上的加拿大社会里。今年4月1日，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同时接见了加拿大三个原住民团体的代表和他们的主教。教宗在那次会面中表示，我对你们说过，现在再次表明，我深感羞愧， 我为若干天主教徒的角色感到痛苦又羞愧，尤其是那些肩负教育责任的天主教徒对你们造成的一切伤害，其中包括虐待、不尊重你们的身份、文化，甚至是你们的精神价值观，这一切有悖于耶稣的福音。为此，7月17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教宗表示，他准备动身进行忏悔的朝圣之旅。教宗说，我希望赖天主的恩宠，只能在已启动的和解与治愈的道路上做出贡献。教宗最后为此行的筹备工作和对他的款待表示感谢，并邀请众人以祈祷陪伴他。教宗方济各将于7月24日至30日展开他的第38次国际性的使徒之旅，访问加拿大的埃德蒙顿、马斯科瓦西斯、魁北克和伊奎特。今年4月份，在梵蒂冈会见了加拿大原住民团体后，教宗这次将亲自探访他们和当地的教会。19世纪末至1996年，加拿大政府不顾原住民的文化和传统，强迫原住民儿童住进寄宿学校，按照西方模式接受教育，给他们造成极大的痛苦。当时的天主教会、圣公会和基督新教教会都参与了这些学校的管理工作。今年春天，原住民前来梵蒂冈觐见教宗，以及教宗将去加拿大访问，正是为敞开对话和结束这痛苦的篇章走出第一步。巴西阿雷格里港总教区的霍夫曼斯特神父多年在加拿大进行牧灵工作，他向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讲述了对教宗前去访问的期待。他说，加拿大教会与原住民在几年前就已开启了寻求真相及和解的道路。我认为借着教宗的这次访问结束了一个阶段，即原住民已经去了梵蒂冈，现在教宗来探访他们，由此在这条道路上敞开新的视野，看待历史和继续前行的新方式。就如教宗方济各常说的那样，我们需要向前进而不是后退。和解进程不仅是天主教会，加拿大的其他宗教和公民结构也需要参与其中。霍夫曼斯特神父对此表示，我认为曾涉入这些寄宿学校痛苦事实的所有机构都应走上这条道路，这很重要。和解透过承认真相来实现，这是第一步，但在此后也需要请求宽恕及找到一起实现这和解的道路。原住民不但要与教会对话，也要与加拿大的公民机构、与社会和所有人对话。教宗方济各在多米尼加人民庆祝阿尔塔格拉西亚禧年的机会上发表讯息，勉励该国人民在信仰见证上不动摇，并以童真圣母的表率和转导守护和加强对耶稣和教会的热爱。这禧年是该国主教团宣布举行的，为纪念阿尔塔格拉西亚童真圣母像加冕百周年。教宗强调，你们这种对圣母如此真诚的敬礼，是基督信仰在你们的土地生根并赋予生命的标记。教宗提到，他委托圣座副国务卿佩纳宗主教将一枚金玫瑰供放在阿尔塔格拉西亚圣母像前，表达他的孝爱。教宗也提到，在多米尼加人民处在困境时，阿尔塔格拉西亚圣母是团结的泉源，圣母注视圣婴的慈爱目光是一项邀请，要我们学习透过他的眼睛看到耶稣临在于我们的近人，提醒我们同属于一个人类大家庭，蒙召在友爱及团结互助中共存。教宗接着表示，童真圣母促使我们守护和保持希望的火花， 这是我们的前辈传递给我们的信仰遗产，我们要谦卑地将它传给他人，信靠上主的恩宠。阿尔塔格莱西亚圣母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主宝，这幅圣母像曾由庇护十一世教宗和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加冕，第一次是于1922年8月15日，第二次是于1992年10月12日，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第二次访问该国的机会上。全球天主教传播组织于7月11日至15日在卢旺达基加利召开大会，主题是非洲的传播工作、众义精神和教会。尼日利亚奥约教区巴德乔主教在大会上强调，有关众义精神的教会会议是个关乎传播的计划，敦促非洲的媒体工作者特别要帮助社会边缘人士发出声音。这位神长表示，这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教会作风。此外，与会者也在会议上讨论了非洲大陆的局势，他们为四分五裂的局面表示担忧，因为这恐怕会给在非洲的天主子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大会上，众人也强调了聆听是天主教传播工作者的基本特质，在这社会传播领域是教会福传使命的首要之务。全球天主教传播组织在公告中谴责了在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和萨赫勒地区的基督徒所遭受的袭击、暴力和绑架事件。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出生在西班牙纳瓦拉省的简纳罗神父，是当地加布遣会派到中国传教的第五支队伍的成员之一。简纳罗神父于1908年1月2日诞生。1925年，他17岁时加入加布遣会。1934年3月31日竞夺。四个月后，充满理想和传教心火的他请求掌上派遣他到中国平凉传教，并获得批准。于是他和其他四位同会弟兄一同出发前往中国。据认识他的人说，他是一个体格强健的人，对体力劳动很在行。此外，他的眼睛具透力，个性温和又善良，是个严守纪律的加布遣会士。简纳罗神父在中国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吕秉直。关于吕神父和其他四位弟兄出发前往中国的经过，加布遣会的资料有以下的记述。吕神父一些同伴作证，神父带着些许忐忑不安的心情，与在阿尔塔比亚家乡的众人分享了他的传教理想。他与年迈的老母亲道别，并恳求他的降服。据说吕神父的母亲先是沉默片刻，然后说道：你想去吗？那么就带着天主的平安去吧。1934年8月26日，常到我们会院的一群女恩人，多年来帮助我们平凉传教的工作，他们准备好各式各样的物资。当天晚上，在城里加布遣修院的教堂有盛大的欢送会。大家纷纷与吕秉之弟兄和四位加布遣会士告别。我们的省会长拉迪斯劳对广大听众发表了一段震撼人心的演讲。掌上卡尔梅洛神父也在那里，他站在祭台上， 有五位传教士围绕身旁，他以坚定的口吻告诫他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然后他祝圣十字架，并一一为他们佩戴上，把这当作他们未来艰难使徒工作的标记。1934年8月31日星期五，传教士在一群恩人的陪伴之下离开，他们经过伊隆城市，然后穿过法国的边界，到法国路德朝圣。9月5日下午5点，五位传教士在与恩人道别之后，他们搭上国际的火车前往罗马。在罗马得到教宗的降服之后，传教士就到了亚德里亚海的布林迪西市。9月8日至9日之间，他们搭上意大利的船，预计航行22天可以到达上海。终于他们在1934年10月1日踏上中国的土地。在他们之前抵达的贝拉尔多神父特地从平凉赶来港口欢迎他们，给予他们深情的拥抱。当他们在上海的一个礼拜期间，我们的方济会弟兄表现出对传教士的热情，同时他们也准备了一些到平凉需要的文件和手续。由于路况不好，再加上老卡车前进的困难，许多次他们担心自己的生命就此结束了。不过很幸运的，他们在1934年的10月30日安全抵达平凉。他们进入小教堂，并一起为这趟为期三个月的旅程向天主表示感恩。96箱从圣塞巴斯蒂安运来的物资首先被载到巴塞罗那，然后再从那里上德国的船，最后到达我们平凉的传教站。后来在我们要到达平凉的15公里之前，来了一群强盗拦截行李，幸好没有被他们拿走太多的东西。吕神父抵达平凉不久，第二年也就是1935年，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到达他平凉的第一个派遣地庆州。拉法厄尔神父就住在那里，吕神父担任他的副本堂，不过他最需要的是开始学习困难的中国语言。吕神父在庆州已超过一年的时间，现在他可以掌握一些简单的中文对话，所以他就搬到了这山区的首府华亭镇。这里距离平凉不远，居民都分散在外围，五万名人口当中有大约150名教友。这段长途旅途多亏这只叫 Pladello 的小驴，为了要寻找迷失的教友，神父骑着驴子走过广大的范围，而且也经常帮助许多生病的教外人治病，以此来当作将来他们宣讲福音的首要步骤和准备。他有一支枪，用这支枪他可以去掠取野鸡、小鸟和其他的动物来为自己加菜。当时在那地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1936年的圣诞节，他告诉我们这是他禁毒之后首次公开正道，而且是用中文。他心里既兴奋又紧张。那年开始西班牙的内战，所有平凉和纳瓦拉的沟通与交通都中断了。接着是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交通的阻碍对我们贫困的平凉传教站造成相当的影响。吕神父告诉我们，为了谋生，他担任摄影师，并当掠人来掠取野生的动物。1936年至1946年战争的年代，我们收到的信很少。从1946年，我们又开始收到许多信，特别是从他成为我们传教区的会长之后。以下是吕神父在1939年6月1日写给 Florencio 神父的信。亲爱的弟兄，由于一场意外的发生，我差不多已经忘记要如何写信和读信了。我好久没有收到你写来的信， 西班牙内战的时代，当你担任上百名巴斯克士兵的随军师铎时，我收过你来的最后一封信，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你没有来信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你没有消息可以告知，本读过世的消息就足够你写信。我从你的杂志和纳瓦拉日报，还有几个月之前我们在阿尔塔比亚修院来的一封信，得知了悲伤的消息。那份是他们寄来的第二封信，因为第一封信在路上丢失了，我猜你写的信应该也是寄得丢失了，因为我们连一封都没有收到。差不多是在一个月前，我发生一场可怕的意外，请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的老母亲。当我从平凉回到华亭的时候，我的鲁切老驴子后腿一踢把我踢倒，害我掉在泥地里。我一只脚悬在马上，悬挂空中而没办法移动。感谢天主，我的另一只手还紧握住马鞍，所以驴子没办法像卡车一样把我拖着走，否则的话我可能小命不保了。后来我以350美金的价钱卖掉了这只驴子，而买了另一只。中日战争使得物质缺乏，动物的价钱比起以前来贵了三倍。现在我们的身体都很健康，最后几个月我们并没有受到中日战争的骚扰，只有在三个星期之前他们三度发出警报声。我带着脚伤赶快躲到地下室去，因为这些日军拿的是真枪实弹的在扫射。后来我们知道西班牙内战终于结束了，三天之后我们从中国本地的报纸得知国内外的重要消息。我们只有读上海的报纸时才有机会得知更多国外发生的大事，只是日报有时会慢两三天才到。今年我可以找来一些墓道者帮他们准备灵洗的工作，目前共计有16人。日本的飞机造成人心惶惶，不利于我们传教工作的进展。下次的派遣会在什么时候？共有多少人？上次的派遣队伍距离现在已经快5年了，我们就是跟着上次的队伍来到中国的，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要把两次的队伍合起来。我们在金钱和人力方面都非常的缺乏，但是以目前战争的情况来看，不太可能这个时候会有人去甘肃，不过他们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去北京。目前他们在北京可以比现在更好的学习中文，所以与其浪费时间，我们全部人可以得到更多的时间。由于四处发生的战争，要派新的人手来这儿非常困难，不过找圣召不是更困难吗？我的胡子越长越长，头上也冒出了一些白发，我应该感到高兴，因为白发象征着人们一生走过的路。不过在我生命的31年当中，我必须继续前进，推动我生命的沉重锁链。希望现在的岁月能够比过去更加丰富。你的吕秉之弟兄，平凉。1939年6月1日，信的附记中说，我记得以前经常看到纳瓦拉神父们在镇上骑马，马上面不仅有马托，还有骑马时要放鞋子的一些东西，所以如果有新的派遣队伍来的话，请他们带两三双鞋子过来，即使很旧也没有关系。我不想再像上次从平凉到华亭一样带着我旧的鲁切罗。马神父嘲笑我说，埃斯黛拉贵族之子的最后一人呢，准备要死在中国驴子的脚下吗？平凉的墓园我已拜访多次，好像也早该在此长眠，我对此地已颇为熟悉了。驴神父在1943年的一份信当中写道， 我们已经减少了许多传教工作的开销，以及传教士个人生活的开销。在1945年的另一封信上，他增加道，靠我个人的力量可以确保华亭传教站的基本开销。去年冬天，我募集了足够的钱，可以为慕道者准备一个小小的教室。不过，天主是这样的安慰人心，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欢乐，这样的快乐是没有办法用世上任何东西取代的。吕神父在华亭待了10年，1946年他在一封信中写下，我在华亭很快就满10年了，我认为这一次不只是使徒传教的年代，更是宁静祈祷的年代。当年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只有一人，我不知道该如何用中文与其他人沟通，我完全忽视中国文化的习俗与传统。那些年代我一直在传教，我的正道是以身作则。圣雅西西的正道没有动人的言辞，他给了我所能给的最好例子。我经常向天主祈祷，祈求中国人能够信奉天主。今天我已掌握了一些基本的中文，我的舌头不再打结，我也了解一些每天在我身旁之人的一些想法。这些人出现在路上，在田里，在市场，或是城里的街头上，我并没有要回去西班牙或是任何地方的打算。现在也是一样，有一些我认识的中国人，他们有兴趣认识天主教的基本要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将梨留在田里，然后躺在树荫下睡觉。想想天主想要用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来深入这些中国兄弟姐妹的灵魂，这是多么安慰人心的事啊。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求天主使我深切明了天主赏我的诸般恩惠，使我能在感激之外，在一切事上爱慕侍奉天主。圣依纳爵·罗耀拉。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